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33章，以西结书33章，第七节，人子啊，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，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，替我警戒他们。21节，我们被掳之后12年10月5日初五日，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，说城已攻破。逃来的人未到前一日的晚上，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开我的口，到第二日早晨，那人来到我这里，我口就开了，不再缄默。好，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，我们先有一点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仰望你复活的大能，托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。主啊，当我们听你话或者为你说话的时候，主啊，满了你自己复活的能力。我们承认我们外面是疲倦的，经过了一天的我们在这里的追求，主啊，各方面都需要你的恩典托住我们，所以我们仰望你。但愿这最后的这一个多钟头，我们求你，主啊，圣灵在我们里面真是带我们经过这一段的时间，我们求你在里面对我们说话，开启我们的眼睛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刚才读的是33章，我们说过33章是另外一个新的起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说，人子啊，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，所以这是第二度以西结受命做守望者，他第一次是在第三章很清楚的，那么现在呢是第二度告诉他说他要做守望的人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，第21节，我们被掳之后12年10月初5日，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，城已攻破，逃来的人未到前一日的晚上，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。每次讲的耶和华的手在降在我身上，或者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那一定指着神的荣耀显现的时候。我想这个是非常，到现在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了。所以我们知道到这里有一个新的起头，因为本来呢，他说逃来的人未到前一日的晚上，耶和华灵降在我身上，开我的口，到第二日早晨，那人来到我这里，我口就开了，不再缄默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自从他真的知道，以西结真的知道说耶路撒冷沦陷了，他反而超脱了。那从此以后呢，他开口，他不再缄默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个以赛亚书的分段。我再提醒大家一下，我们给大家的讲义到现在应该是会背了。那么整卷书一共48章，主要的分作两段，一段是第一章到24章，讲的神的审判。那现在我们都懂什么叫神的审判，然后下面呢就讲的神的恢复，讲的恢复呢是33章到48章。那前面讲到神的审判的时候，是讲的神的荣耀怎样离开，那么最后呢，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怎样回来。那么中间的插曲呢，这一段就是25章到32章。所以我想到现在我们应该是对这个分段有了印象了。比方说第三章讲的闭口，那我们记得他怎么样变成哑巴，不过呢什么时候神的话临到他，他就可以舒展他的舌头。所以他为了自己是哑巴，但是只要一开口，一定是神开口。那么但是呢，经过这么久的训练，经过这么久的雕刻以后，我们知道到了33章，现在以西结再度的受命。他本来是守望者了，但是神提醒他，不要忘记你还是守望者。不过呢，因为有人从耶路撒冷逃脱来到巴比伦，告诉以西结说城已经攻破。那么逃来的人还没有到前一天晚上，我们叫神的荣耀又显现，神的灵降在他身上，就开我的口。所以那个时候很明显的，他的口就开，舒展他的舌头了，跟过去不一样。 那么到第二日早晨，那么那人来到我这里，我就我口就开了，不再见我。所以我们知道很明显的，那么这个自然的就分成两段啊。那么从此以后，从33章开始一直到48章，就是给我们看见神的恢复。那么最重要的，我们要看神的荣耀是怎么回来的。那么这个其中呢，虽然有插进去这么一段，是25章到32章讲到神对万国的审判，我想我们为了时间的缘故呢，可能我们要把它略过去。不过呢，我们要提一点，只提一点啊。那么这里讲到列国的时候，是讲到他东西南北边的国家，不是随便的，不是。所以当你读25章的时候，你看呢，25章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向亚门人说预言。亚门呢，刚好是在他们的东边。然后第八节呢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摩亚和西尔人说，看哪，大卫家与列国无异。所以神的审判就临到了摩亚，也临到了西尔。那西尔就是以东，那么就刚好就是在以色列的东边。所以我们知道在死海的附近，靠近死海的附近有亚门，还有呢是摩亚。然后从死海到这个红海中间的那段地方就叫做西尔地。所以你看见首先呢，这些预言的话，审判的话，一面神是借着这些列国来管教以色列，但是同时呢，神也审判他们。因为他神管教他们的时候，神要意思就是希望以色列家中能够除去偶像，这是神对于以色列的期许。但是呢，神让他们做管教的器具的时候，他们就做过头了。他们表面上是要对付偶像，那其实他们有另外别的企图。所以我们看见不同的国家，结果呢，神就有不同的管教。那么这是西边，这是东边。那西边呢，就是25章的腓力士，神的审判的时候临到他。然后北边呢，就是推罗，这是26章。那么讲到推罗呢，你知道圣灵用了好几章的篇幅，26、27还有28，那这些都是讲到推罗的故事。那么讲到推罗的是，当然也讲到西顿啊。所以北边呢是推罗跟西顿，那南边呢就是埃及。那么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里这一段圣经特别讲到埃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在西西家的父亲亚哈斯以前，慢慢亚述的势力呢就渐渐的壮大起来。所以亚哈斯呢，他就和亚述联盟来对付亚兰和对付以色列王，这是历史。那没有想到呢，虽然他把所有的钱，所有都进贡，所有好东西都给了亚述，结果亚述不怀好意。那么等到他一面和他结盟，最后的目的呢，是希望能够吞吃这个犹大。所以到了西西家以后，和西西家的后裔，很自然的，慢慢他们就像什么，就像这个埃及靠拢，因为以色列刚好是在亚述跟埃及的中间。那么最稀奇的事就是亚述好像日正中天的时候，忽然间尼尼微就躺在废墟里面。到现在为止，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还不知道怎么一回事。那么你读圣经就很清楚的，那本来很明显的是埃及和亚述对抗，结果不很快的，一夜之间好像亚述就走入历史了。所以取代他的是巴比伦。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，以色列是夹在巴比伦跟以色列跟这个埃及中间，所以在两强中间的时候，他要么就是拣选约法拉底河那边，要么就是拣选尼罗河。那么拣选尼罗河就是埃及， 拣选幼发拉底河就是巴比伦，所以巴比伦的前面是亚述啊。所以我们有了这个概念以后，我想就清楚了。那么因为后来的西家以后的许多的王，这个南国呢，他们都倾向和埃及结盟，然后来对抗外国，所以还是不肯依靠神自己。所以很明显，现在神的话就临到以西结。当初不是以色列依靠亚述吗？这个亚述在哪里呢？当初现在神以色列人要依靠埃及，但是埃及又在哪里呢？所以这里讲到埃及的预言，特别是讲到以色列亡国以后，那么根据历史也好，根据圣经也好，那么先是这个尼布加尼撒王攻打推罗，那如果没有记得不错的话，他13年才打下来，完了以后他自然的就去打埃及。那么关于他打埃及这段故事，那么在大英博物馆里面有一些的记录，就是那个时候的考古学家找到的一些的文献，所以大概知道那个时候的历史。不过那个历史是很简短的，不是很多的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，你相信圣经的记载呢，你还是相信历史的记载？因为历史是模糊的，历史并没有跟圣经的记载重复。可是呢，问题在这里，当你读这一段预言的时候，你就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到底这一段预言有没有应验过，明白吗？所以我想我在这里特别提到以出埃及的预言。那为什么我们要提到它呢？因为跟最近的局势发生很密切的关系。那我们先把他的预言看一下，29章第9节，埃及地必荒废凄凉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因为法老说，这河是我的，是我所造的，所以我必与你和你的江河为敌，使埃及地从瑟弗尼塔直到古时境界全然荒废凄凉。所以这个是特别指着等到真的尼布加尼撒王来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现在埃及要遭殃了。所以如果多读前后关于关于讲到埃及哈，不要忘记是29、30、31、32，对，一共是有这么几章的圣经。所以你知道说，讲到列国受审判，埃及是个重点，是没有疑问的。不过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你有一些困难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一定会跟历史去比较，那么到底这些预言呢应验了没有？那么严格说来呢，跟历史没有冲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历史文献本来就很少，只要我们找得到的并没有和圣经冲突。可是多多少少人会怀疑，因为到底你如果没有特别记载历史的话，那么好像只有圣经记载了以埃及的这一段的故事。所以呢，当然新派的神学家就见缝插针，那么他们就会在这些地方就大做文章。所以为着帮助年轻的弟兄姊妹，我想我需要在这里稍微的解释一下。那么刚才我们说过要全然荒废凄凉啊，然后呢下面说人的脚兽的蹄都不经过，40年之久并无人居住。所以意思就是说埃及要荒凉40年。我必使埃及地在荒凉的国中成为荒凉，使埃及城在荒废的城中成为荒废，共有40年。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，四散在列邦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满了40年，我必招聚分散在各国居民中的埃及人，我必叫埃及被掳的回来，使他们回本地巴特罗，在那里必成为低微的国，必为列国中最低微的，也不再自高于列国之上。我必减少他们，以致 不再辖制列国。那这一段现在是问题，意思就是说，有因着巴比伦侵略